第三节，乘公共汽车受伤，带病坚持工作。1995年5月，宜宾地区召开科技顾问团会议，地区科委决定派车到长宁接侯光炯来宜宾参加会议，车先往江安县接张文湘教授，再来长宁接侯老。可侯光炯因事需及早赶到宜宾，坚持先坐公共汽车去。时逢长宁到宜宾沿途修路，路面到处坑坑洼洼，车子颠簸得很厉害，常常把人从座位上弹起来。当车快进入到宜宾市区时，过南广河大桥时，在桥西头突遇一个烂泥坑，加之车速较快，车身跳起，重重落下，将坐在后排座椅上的侯光炯弹起来，头触到了车顶棚，再落下来。侯光炯突感腰部奇痛难忍，无法动弹，陪同的人束手无策，只有告诉司机把车开慢些。侯光炯只得忍着剧痛，坚持到下车后换坐三轮车到宜宾地区二医院就诊，经拍片检查确诊为第二腰椎压缩性骨折，并伴有肺部感染，因系重伤必须住院治疗。可侯光炯坚持要回长宁免更所，宜宾地区领导亲往劝说无效，只得电告西南农大党委。校党委书记张玉带着校医及侯老的儿子侯孝祖、儿媳武丽华一起赶到医院，侯老还是坚持不住院。最后张书记只得以组织决定的名义要老先生听从医院意见住院治疗。侯光炯最后同意住院，但以一月为期限。住院开始，他躺在病床上完全不能动弹，稍微动一下就疼痛难忍，翻身全靠护理人员帮助，就这样平躺在床上。虽然手脚不能动，但他脑子可没休息。免更所的同志、学校领导和老师来看他，他都要详细询问科研及教学工作情况，谈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密切配合医护人员积极治疗。半个月后病情稍有好转，他就每天按时下床，在病房内忍着疼痛，扶着床边慢慢走动，或由陪伴的人搀扶着走走。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医生不让多活动，眼看住院一个月的时间到了，侯老也从不提及出院的事儿。同志们都暗自高兴，以为老人家忘了，可以继续住下去，等待康复后再出院。可到满月那天早上起来，侯光炯即让陪伴他的陈室友收拾东西出院。宜宾地区二院骨伤科的主任、主管大夫及医院领导劝阻不住，地区领导来劝也无效，最后大家一起商量，只有让他出院，用担架抬着上了地委派来的专车，平躺在担架上，回到长宁免更研究所。地区医院还责成长宁县人民医院派医生指导护理养伤。回到长宁后，侯光炯忙于工作，可是不能久坐了，时间稍长就觉得腰疼难忍，不得已只有多数时间仍然卧床。卧床时他也不停地思考工作，或口述、助手记录、布置工作，或写文章。女儿孝贝遵医嘱，在成都医疗器械厂专门为父亲定做了骨科专用的钢背心，实际是铝合金钢制的像背心一样的金属支架。侯光炯试穿时被沉重的背心捆绑的压得钻心的疼，这下他急了，这让我怎么行动啊，怎么下地看土壤？从此将钢背心甩在一边，再也未动过。不久侯光炯带着尚未痊愈的腰伤飞赴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会议，会议中他提交了经过反复推敲写出准备向中央建言的根治长江流域洪灾和建立四川三个生态农业基地的建议一文。此文由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编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建议1995年第四期全文刊出。本文包括坚定不移地走生态农业的道路，全面采用自然免耕新技术，加强对农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教育，生态农业和自然免耕两项新技术的经济意义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文后附有关于在四川省设置三个不同类型的生态农业基地，使西南地区农业科学逐步走上高科技化道路的建议，及根治长江流域洪灾的初步意见两个附件。例如文中阐述长江流域洪灾的精辟见地，文章一开头便引用几年前美国水土保持局局长向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炳维所长发的一席牢骚。美国从1927年起就成立了一个拥有数千人的水土保持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水土保持工作。想不到到现在为止，全国洪旱灾害不但没有消灭，而且有增无减。作为局长的我很难为情，无法向美国人民交代。可恶的是，土壤局根本没有帮我们什么忙。并指出，美国现在已接受教训，将水土保持局和土壤局合并，而我国仍沿袭旧法，所以投资与效果不成比例，洪涝灾害愈演愈烈。接着侯光炯提出，长江的问题比黄河更严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旱洪灾害开始发生的时间虽然有先后的不同，但在严重程度和发生原因方面几乎是相同的。黄河流经的区域都是暴风或黄土，在干旱半干旱气候下，由于黄土所含的大量粉沙完全缺乏胶体活性，极易分散淋湿，导致河床淤积，水库工程被彻底破坏，使下游平原洪灾频繁。长江流域继黄河之后，受四川盆地紫色土粉沙含量高、丘陵山区多、区域雨量大、泥刷冲沙量大的影响，是大约 60% 的河床溶库被泥沙占有，成为洪灾频繁的主要原因。两者所不同的一点是，长江流域的形成经过了一段由河到分又由分到河的历史过程。由河到分是三峡山岭地壳隆起的结果，三峡以西这段河流由东向西注入成都盆地，使得那时覆盖紫色岩层的红黄壤都被冲刷，存积在成都盆地及其附近的紫色丘陵区。以后由分到合则是溯源侵蚀切穿三峡高山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黄河下游是华北大平原，淤积点较为分散，而长江流域主要淤积在河床，因此洪灾成因不易被发现。黄河流域的淤积场是以黄沙为主，而长江则是以紫沙为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黄土的质地与紫色土大不相同，丰城黄土中粗沙粒所占的比例很小，多为壤质细沙和粉沙，不易淀淤，水质浑浊，而长江水流中携带的是紫色粗沙和细沙粒比例很大，容易沉积到河底，其淤积严重情况极易逃过人们的注意。再从结构上说，黄土是柱状结构，属于沟状冲刷，紫色土则是片状冲刷。实际上，长江淤积的速度和数量远比黄河严重。由于水色较清，尽管病情愈来愈重，却长期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长江洪灾的频繁比黄河高得多，中下游又是人口集中、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的地区，所以长江的问题比黄河严重得多。在分析洪灾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了攻关战略，应用土壤胶体热力学原理，采取改良培肥土壤、免耕垄作、覆盖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防止土壤过干或过湿产生冲刷，做到雨水滴滴下渗到土层内部，又使土层内积蓄的水分由垄沟底部以毛管水的形式补充表层水分不足，保持土壤湿润，以实现高产量、高品质、高产值三高种植。其实施办法是：一、编制以土壤基体肥力为指标的土壤肥力分类和土地利用规划图，以土壤生态肥力为指标的土壤肥力分区和土地利用规划图，以耕作肥力类型为指标的土壤肥力分等和土地利用规划图。二、按规划范围，专家和农民合力建设三高效益的基本农田。三、整治坡面水系蓄水保土防冲。四、 荒山荒坡，植树造林，种草。五，不论丘陵、谷地、平原，全面推行自然免耕新技术。六，整治河道，清流蓄淤，植被护岸。侯光炯从北京回到长宁后，腰伤也痊愈了。他又坚持常到田间或试验地中查看大面积生产及试验研究情况，还常惦记和继续不断地支持戴德光搞生态农业和旱地自然免耕。戴德光是长宁古河镇的农民，平时喜欢钻研科学种田技术。他利用稻草炸碎经蒸煮发酵后做成培养基种植评估，收获评估后在菌渣中加入纤维分解菌，再发酵促成纤维分解，然后加入适量红苕及麦芽蒸煮糖化后制成饲料养鸡。鸡粪经高温分解除臭，杀菌加酵母蛋白粉，掺入适当比例的米糠玉米，集成肥猪饲料。猪粪沤制后做成肥料，肥田种稻养鱼。农副产品多层次利用循环使用是一种高效生态模式。侯光炯熟悉戴德光的情况后亲自前往拜访他。第二天，他带着免耕所的两个同志乘车20多千米到达古河镇，又步行约3000米的蜿蜒曲折崎岖不平的山丘小路到达上帝岩的桃子坡戴德光的家。由于老人年事已高，体虚腿无力，其中一段山坡路上不去，还是临时用椅子扎成滑杆抬上去的。参观了戴德光的生态农业生产过程和他的自然免耕种植的庄稼，侯光炯非常高兴，立即决定把这个地方作为免耕所的一个试验点，并让经常到免耕所工作的西南农业大学资环学院副院长谢德体教授负责指导戴德光搞研究，又让人给戴德光送去温度计、量杯、天平等科研仪器，还不时从经济上帮助戴德光。戴德光也成了当地科学种田的示范户。侯光炯自从腰伤痊愈后，人家都发觉老人家食量少了，走路时腿无力，脚也提不大起来，走路慢了，步子也小了，说话多点就感到累，一坐下来就打哈欠，瞌睡的时候多了，感觉精力明显不如从前。一些约好的稿子每次坐下来准备口述记录整理成文时，常常是开头后便无力再进行下去。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咳嗽也逐渐加剧，开始还以为是天冷或者感冒引起的不适，没有太在意，坚持到一年开春以后，天气逐渐转暖，仍然不见好转，经医生照片检查，仅见肺纹增粗，吃点药就再没管了，还是照常坚持每天上午半天工作，准备旱地自然免耕研究的成果鉴定。儿女得知父亲咳血丝的消息后非常着急，担心当地医疗条件有限，更担心营养差，免疫力下降。近年来，侯光炯几乎不吃鸡、鸭、鱼肉，猪肉也很少吃，每天就靠一个鸡蛋、一小碗粥，中餐、晚餐就是一点素菜、一碗米饭或面条。儿子侯孝祖、儿媳武丽华来到长宁探视老人，劝老人回学校的家，到重庆西南医院做彻底检查，老人坚持不走。小女儿孝贝、女婿邓大力赶来，劝他到成都华西医院大检查，也不去。他们只有轮流到长宁陪伴老人，想方设法做一些可口的饭菜，让他多吃点，以加强营养。可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是请假来的。大女儿婉清、二女二平、三女齐贝都不断来电话问候，并请父亲去北京检查病情，住一段时间调养一下身子。在几个子女及宜宾市学校领导和周围同志的力劝之下，最后终于同意去北京，在二平、齐贝两家住一阵子。到北京后住在女儿家，看到老人家走路吃力，女儿、女婿为他买了轮椅，二女儿、二女婿、三女儿、三女婿挤出时间轮番推着轮椅陪伴老人去医院诊治，闲暇时就陪老人家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老人家青年时在北京求学工作， 后来虽多次到北京开会或编书，可从来没有舍得花时间去游玩。组织上多次安排他去北戴河疗养，他都谢绝了。只有这次，他听从了女儿女婿的安排，在他们的陪同下，老人先后去了仙农坛、日坛、地坛、北海、颐和园等地，还特地陪老人去看了中山公园内的明清时修筑的社稷坛、五色土坛，看着汉白玉砌成的方砖中按中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展布着五种颜色的土壤，它象征着我国的国土资源。见到这些与老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不同颜色的土壤，老人很自然地想到黄土高原的黄土、东北的黑土及黑盖土、华南的砖红壤、红壤。他不停地向女儿女婿讲述过去野外调查土壤的景象，又展现在老人的眼前，深深沉浸在思绪中，久久不愿离去。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女儿女婿已做好留老人在北京常住安享晚年的打算。一天，老人突然提出要回四川去工作，女儿女婿劝不住，只有最后劝老人家多住一阵，把热天过完。可老人坚持要走，没办法挽留，只有把他送过去。侯光炯回到长宁，继续像往常一样工作，但感到精力大不如前，一些工作刚提起来就做不下去，显得力不从心，身体虚弱，气温一变就很容易感冒，咳嗽也随之加剧。不得已，只有上午半天工作，下午坐坐茶馆，听大家聊天。学校领导对侯光炯的病情非常重视，书记张玉、校长向仲怀亲自安排以开会为名接侯光炯回校，由校医院领导及医生陪送到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做 CT 检查，后去市结核病防治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请专家会诊，最后确诊为空洞性肺结核，住院治疗。病情时好时坏，不稳定，侯光炯坚持出院，回到长宁后边工作边治病。1996年8月10日，由四川省科委邀请的专家组到达长宁，对旱地自然免耕技术进行现场验收鉴定。侯光炯在助手搀扶下带着病，坚持全程陪同，亲自做介绍。鉴定组专家一致认为，以连续垄作、连续免耕、连续覆盖、连续植被及四个连续为特点的旱地自然免耕技术是一项继水田自然免耕以后的又一项具有开拓性的，既能保持水土、提高土壤肥力，又能获得高产的综合农业技术。当该项成果通过验收时，专家组的同事和市、县、学校领导都向这位92岁高龄的老人表示钦佩和祝贺，同时大家都劝侯老辛苦一辈子了，该回学校的家里好好休息一下了。可侯光炯的回答是，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很多生产问题、土壤科学问题正等待着我们去研究。他又像往常一样继续坚持免耕研究所的工作。